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78岁法轮功学员钟佩珍被网判2年半，曾遭5年冤狱广东李金兰又被网判6年，曝光湖北浠水公安科长杨戬、国保大队长郭建立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揭阳市现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佩珍于2020年6月14号被荣成区公安分局国保荣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钟佩珍已于2021年9月28号被揭阳市揭东区法院网判2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2020年6月14号，钟佩珍在家中与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宏源等9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时，被几十名荣成区公安分局国保荣东派出所警察包围，并全部被绑架。其他9名法轮功学员均为70-80岁的老人，都被非法抄家。钟佩珍在第二天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2021年6月10号，钟佩珍老人在非法取保即将期满时，被揭东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同年9月28号，钟佩珍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法轮功学员李金兰女士于2020年12月被端州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端州区看守所。2021年8月被德庆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金兰上诉后，肇庆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现年67岁的李金兰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植物神经紊乱，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两虚，常年头顶发冷，疼痛难忍，脊柱也发冷，炎热的夏天也要戴毛线帽外加大棉帽。自1999年5月李金兰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刚练了3天就不用戴棉帽了，3年后身体健康如常。李金兰把自己亲身受益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亲友民众，却持续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2008年8月18号，李金兰在老家肇庆市丰开县南丰镇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南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丰开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13年2月离开冤狱回家。之后，李金兰仍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2020年12月12号，李金兰在端州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一周后，李金兰被端州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端州区看守所。2021年2月1号，李金兰被端州区检察院非法批捕。8月27号，李金兰被德庆县法院非法开庭。2021年10月，李金兰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金兰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浠水县公安局一科科长杨戬、国保大队长郭建立两人伙同浠水公安局610办公室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罚款、关洗脑班、抓捕、判刑、敲门清零等骚扰，造成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前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公安局一科科长杨戬，自1999年7月至2012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郭建立曾任浠水县警察、国保大队副队长、情报中队长、国保大队大队长。自1999年7月20号至今年初的20多年中， 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湖北省浠水县城乡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浠水县城乡法轮功学员总计有13人被迫害致死，27人被非法判刑，41人被非法劳教，544人被绑架，因长期处于恐怖高压环境致死至少64人。法轮功学员南初银于2001年被浠水警察610绑架，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及劳教期间被打得脾脏破裂而死。他一家五口人都是法轮功学员。小女儿南希芬被劳教一年半，枉判六年。大儿子被重庆石油学院开除，并被浠水公安局多次关押，后被枉判八年。大女儿南田菊三次被抓被关。妻子周冬梅多次被浠水610国安大队绑架抄家，受尽惊吓与折磨，于2010年6月离世。法轮功学员胡有良曾在法轮功被迫害后到省政府北京上访，参加集体练功，因而多次被抓被毒打，并于2000年11月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01年12月，胡有良在湖南邵阳市被绑架，在监狱里遭到残酷的迫害。为了抵制迫害，胡有良绝食抗议20多天。警察看胡有良生命垂危，怕担负法律责任，就把他送回他家乡浠水县。杨戬与公安局洪增协、方永明、黄海军等还是把绝食抗议、生命垂危的胡有良关进看守所继续迫害，直到23号胡有良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硅谷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唐人街讲真相，民众表达敬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号，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圣塔克拉拉位于硅谷中心，是英特尔等多家高科技公司总部的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起始于1945年，为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英雄的归来所举办。自此，每年的游行成为了当地的传统，也庆祝圣塔克拉拉市在体育、商业、文化和现代科技上取得的成就。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队伍阵容壮观，充满活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旋律雄壮有力，演奏充满能量。圣塔克拉拉市议员凯伦·哈代赞誉法轮功游行队伍，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演奏令人震撼，威武雄壮，感谢他们参加游行。一位女观众每听完一首天国乐团的乐曲，都会用力鼓掌表达喜爱，并表示，天国乐团的演奏散发的能量，让人感到身心舒畅、愉快，令人感动。一位从广东移民来美的华裔女士带着母亲和孩子观看游行，她表示，在中国大陆时就知道法轮功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赞叹道，法轮功学员很了不起，真的融入了美国社会。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30号，英国伦敦的法轮功学员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唐人街，向民众介绍法轮功， 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时分，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唐人街展开横幅，开始演示法轮功功法。虽然当天下着小雨，但唐人街人潮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兴致勃勃地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来自北爱尔兰的西奥班女士在一家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她选择来唐人街拍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作为硕士毕业的一项考核。她说，这是因为法轮功团体是伦敦的标志，感激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和平抗议。艾瑞卡女士是巴西圣保罗的精神科医生，她在伦敦唐人街第一次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她说，精神研究是她的专业，知道静修能使人减轻情绪焦虑，给社会和平带来益处。来自加拿大的阿曼达和她的友人塞巴提斯都在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了名。阿曼达表示，活摘器官令人发指，人们都有义务为制止这类邪恶的事情发生，无论努力大小都不能置若罔闻。塞巴提斯确信，在中国发生的事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有影响，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制止中共的罪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7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能带着封网的观念上明慧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静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我是2006年学会上明慧网的，一直到现在从未间断，特别是家庭资料点的建立也从未受到影响，期间也有网络不顺畅的时候，特别是近几年也出现过同修遇到的情况，但是最终总能上去。我的想法很简单，近几年我转变了观念，就是从思想中去除封网的观念，不承认。大法弟子制作的自由门无界上网软件是神的软件，是师父加持的，走的是神的通道，不被常人的任何形式所干扰，什么都阻挡不了，封锁根本不起作用。就像全盘否定邪恶的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样，就是不承认。而且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所以我悟道，既然他们都没有封住过，你还想什么封网不封网的，就应该堂堂正正上明慧网，因为那是正法的需要，是修炼的需要，是我们的自由。用正念上明慧王，师父时刻都在帮，因为师父就在身边，师父要的就是我们的正念。因此每当遇到网络不顺畅的时候，我也不急，等一等，换个时间或换个位置，这个时间我可以做别的事情。就常人上网也有这种情况，尤其现在同修说的情况我也遇到了，我不把这看作邪恶封网造成的，因为我的手机版一直都能上去，证明邪恶是封不住的，那么我的电脑版也是能上去的。对上明慧网的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花季少女的人生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1999年7月22日开始，电视、报纸等所有媒体在铺天盖地的污蔑法轮功的那一年，我19岁了。刚刚从中专毕业，满怀梦想，期待一份不错的工作，一个美丽的爱情。人生在我的面前，有太多美丽的篇章等待着我去翻阅。最初，对于那铺天盖地的喧嚣，我选择忽略。因为从15岁开始读转法轮的我，咋会不知道那电视上说的有多假？我看的觉得真的是好笑。一，得法看似偶然。记得那是读中学时，偶然的机会走进公园里的练功点，开始好奇地跟着练动作，好奇地感受着工友说的清理身体。那时，练功没几天的我就得了一场重感冒。从小到大，上学没请过假的我，那天上午被同学扶着送回了家。打针吃药，到了晚上还不好使，一直高烧不退。迷糊中，我猛地想起了工友说的，一个人练功了，老师都会给清理身体。我才比划了那么几天，就能给我清理身体吗？随着我这一想，清楚地记得，一股热流从头到脚下去，汗水出透了一身，人变得轻松了许多。一觉醒来，神清气爽的，又蹦跶着去练功了。只是心里多了一念，也太神奇了，这功挺好。那之后的许多年，我真的没吃过一粒药。什么流行感冒啊，头疼脑热，女孩子常有的痛经都没了。好像在我的世界里，就没有病这个词儿一样，整日简单快乐地成长着。还记得那时因为年纪小，家里都没有其他人练功，我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几乎都是工友送给我的。唯独在读中专的时候，在某书店看到售货员在藏着似的买《转法轮》这本书，出于好奇买了一本，一问之下才知道正版的书已经不让出版了，现在都是卖盗版的。盗版的书纸张比较薄，还有点发黄，可是卖价却和正版一样钱。在15岁花季的成长中，因为有转法轮的指导，让我在懵懂中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并不因为父母的文化水平低而缺失了教养。与人为善，待人真诚，凡事忍让，因此让我在同龄人中显得品格格外突出，在学校担任班长，毕业后工作也都是担任领导的角色，在父母家族中也是很优秀的孩子，也因此为我历练了更宽容、更坚韧的心性。在720以后的风风雨雨中，不畏强权，秉持善念而行。二，风雨中前行。那初期狂风骤雨般的新闻造谣轰炸，虽没有动摇我对法轮功的认知，却强迫我这个刚走出校园的懵懂少女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当我用纯真的心看眼前的世界时，只看到了电闪雷鸣般乌云压顶，只看到令人窒息的黑暗。有一段时间，我故意的躲避，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以为那样就可以不用思考，就可以很快过去。我还是我， 还是可以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过我向往的多彩人生。也许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遇到需要选择的时刻，是坚守良知还是沉默是金，是继续逃避还是面对。无数次的思索后，我决定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寻找答案。那是2000年的春天吧，我走过天安门的城楼，走向天安门广场，在一处宽敞处双盘而坐，第五套功法起手而来。这一刻对于我，时间是定格的，我怎不知即将到来的也许是殴打或牢狱，怎不担心会有多少个日子不能与父母身边嬉闹，怎不惧怕在无数亲人眼中那个优秀的孩子被他们责骂成不乖巧的坏孩子。然而我只是想以这最简单的行为，以我这样一个女孩在大法中修炼出的纯真与善良，证明法轮大法好。一切的宣传只是造谣与污蔑，一切对于法轮功的打压都应该停止。不知做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十秒，一个年轻的声音喊我：哎，起来吧。抬眼看去，一个小武警就站在我的身边，也是一张稚气的脸。我被送到天安门派出所，关进一个铁栅栏门的屋子里，入眼满屋的陌生面孔，各种装扮，各种年龄，各种方言，男女老少同在一间小小的囚笼里。我被让到中间的位置坐下，就那样自然地融入到其中，听着同修小声地相互交流，当时的交流内容已不记得，但那样一个画面却是我永远也未曾忘记的。年纪很小的我就坐在中间较宽敞的位置，近处一位长得挺俊的大姐，还有一位年龄大的阿姨，发型穿着很是端庄，看起来不是普通人家。这位老阿姨笑起来很是祥和，四周或背坐或对坐或站立的同修小声地交流着，或是传递着本就不多的食物。二十几岁的曼妙青春时光与普通人该是怎样度过，我未曾细细地品味过。救人，救人，救人。和历史上所有的修炼人不同，今天面对这样史无前例的打压迫害，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给亲人、朋友、邻里乡亲，让他们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认同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我知道法轮大法好。最初的那些年真的是很难，真的是很难。尤其在央视编导的假自焚新闻之后，不仅打压的手段升级，很多的人因为不明法轮大法作为正法修炼以红传世界，真正的练功人是不杀生的等等这些真相。因为那造假的新闻开始更加憎恨和敌视练功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随时有面临被抓、被劳教的危险。家人的不理解，生活中各种异样的目光，真的是让人呼吸都觉得凝重。我的一些常人朋友都不理解，还有朋友问我，你们那么多资料光盘都从哪儿来的？谁发钱给你们呀？你们头头能领多少钱？我笑得合不拢嘴，此刻回想起来，我还是忍不住会嘴角上扬。是啊，越是到当今这个舍命不舍财的世道，谁也不会相信 就是有这样的练功人，自己省吃俭用也要省出钱来，买耗材、印资料、发资料，不为别的，只求人们能明白真相，能明辨是非，能得到真正有神佛保佑的幸福。三，几件神奇事。一次和同修在小区内发真相传单时，被警察劫持到公安分局，腿和腰都被锁在老虎凳上。我整晚发正念，不能让他们扣住我，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警察也只是执行错误命令不明真相的人，不能让他们犯罪，我得离开，还有更多人等着我救呢。就这样，凌晨我轻松从老虎凳里脱身，并跳窗安然无恙地离开了。一次在很宽的马路边骑车向前走着，突然一股力量把我撞飞，自行车向前蹭了好几米，感觉整个人瞬间倒地，并被车带着拖走，整张左脸火辣辣的，直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痛的感觉。车闸怼到胯骨上，裤子被戳破了几个大洞。爬起来回身看身后躺着一个人，地上一滩血。不远处停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当时脑子懵懵的一片空白。哦，这是撞车了。脸上火辣辣的，用手一摸，除了疼啥事也没有。我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那么这张脸就彻底毁容了。有一次我被绑架直接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绝食20多天不吃不喝，后来因身体极度虚弱，100多斤的体重只剩下60-70斤，奄奄一息被送到市中心医院检查，极度危险，恶人怕承担害死人的后果，我被强行放回家中。按照普遍认知的科学讲，一个人不吃不喝7天就已经超过了身体的极限。更加神奇的是，我在回家后恢复学法和练功，逐渐正常进食，在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身体恢复如常。我的常人朋友看到神迹在我身上这样展现，直叹不可思议。四，迷茫与警醒。随着迫害压力的减小，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辗转各地，和同修的直接联系少了，更多的信息只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脱离了大的修炼环境。工作中我依然严格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待人处事。2007年我在一家电子公司上班，因为老板的信任，财务出纳一起做，客户的货款有时直接打到我的账户上，多的时候有几百万元，我都能把账目理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到银行柜台办理业务，已经办理好准备要走了，柜台里的营业员在还给我卡时又同时给我推出一摞现金，我没有细数，目测有5-6万吧。我直接说，小姑娘是不是给错了，我没有要取款。柜台里的营业员左看右看有点懵，愣愣地看着我，连谢谢都忘了说。那几年少了和同修们的比学比修，那个修炼状态慢慢地达不到精进实修的标准，自己还不自知，安逸心、求名的心、求安稳的心一点点地被放大，让我在学法中 也不能真正的静下心来对照自己实修。2010年又辗转来到另一个城市，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加入到当地的学法小组。慈悲的师尊看到弟子迷于常人中渐行渐远，而那时的我真的不争气，一味的掩盖，总是觉得同修修得不如我，法也没有我悟得好，做事也不如我做得多，一味的看别人，就是不知道修自己，不珍惜这难得的环境。到后来整个小组学法时被恶警集体绑架，而我却因为家事前一天离开而躲过此难，这让我和同修们之间彻底产生了隔阂。修炼人不向内照，不修自己，还在怨恨同修不能理解自己，那个心性已经掉在常人中。我也真的开始混同于常人，开始争名逐利，为了生计疲于奔波，为琐事忧心烦恼，工作中争强好胜，勾心斗角，背后说人小话，为一点小利和客户计较，碰到难缠的顾客还火冒三丈，结婚育女，忙工作忙孩子，忙得身心疲惫。转眼就到了2020年，将近九年的时间就像做了一场大梦，梦中师尊无数次的点化我，写作业，交答卷，赶火车，上轮船，而我总是大包小包的油盐酱醋背着，就是不撒手，要不就是在梦里捡钢镚，捡得乐此不疲。无数次的哭醒后，依然浑浑噩噩的继续工作、家庭，迷在其中无法自拔。先生总是说我，天天也看不着我开心，总是板个脸。是啊，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呀。心底里知道我是个练功人，应该学法精进，那才是我要做的。可是厚厚的执着压着，就是精神不起来。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差。那个头像戴了一个厚厚的帽子，总是忘事。原本一天能做完的事，拖到两天、三天也做不完，也做不好。眼前总是蒙蒙的，身体状态更是差，浑身没有力气，多走几步都觉得累，走路腰都是弯的，脖子两侧的肌肉坚硬得像石头，颈椎疼起来像有根刺扎着，心里总是想发火。2020年，各种人间大事频出，同修们救度众生的力度也越来越强大，国内能看到越来越多破网的新闻。疫情的爆发让我的黄粱一梦彻底清醒，兑现自己的誓约，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切的执着观念，哪个也不是自己。那不好的观念，那是很多空间中弥漫的败坏的东西压着我，就是不让我精神。五，重返正法修炼之路。我开始大量的学法，心静不下来，思想里各种干扰不断，就背法，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思想，清理外在的干扰。练功，一切落下的都要弥补，跑着追赶同修，跑着救度众生。背法中，刚开始一个段落都很难，半小时、一小时才能背下来一段，总是要连着背几段才能静下来。第二天还是如此，背法的进度很慢很慢。然而，这次背法，我却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每一句法背后的法理， 重新走回精进的正法修炼之路。每天背法学法，我都看到师尊在讲去执着，去掉不好的心，去掉常人中的各种欲望。而今天早上背的法，保准今天在工作中就要去那个心。一开始强忍着不动气，我知道那不是修，我要真正不动那个气才行。那个气来了，一定是我有生气那个不好的物质在，不能要它，它真的就一下子没有了。那个气的物质越来越淡，到最后再遇到那个找茬的顾客、骂人的顾客，我那个生气的想法都没有了，反而想赶紧把问题给人家解决了，别让人家再难受了。大概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整，随着我的心性提高上来，加上每天坚持练功，身体真的发生了变化，头脑变得很清晰，工作上思路特别清晰，效率也更高了，又可以像几年前那样同时做好几个工作，互相不冲突，都能同时做好，并且每天精力充沛，又可以每天踩着高跟鞋上班，脖子的肌肉僵硬刺痛也消失了，每天早上起来就乐呵呵的，孩子家人都被我感染的多了很多欢乐。因为每天早起练功，孩子就躺在我的身边，那样纯正的能量场也把孩子的鼻炎调整好了，教孩子背师父的红吟，慢慢的发现孩子也因为同化法开智开慧，从原本每天哭着写作业到深夜也写不好，到每天我下班回家就能听到孩子说，妈妈，我作业写完了。从十五六岁练功到如今，我已经不惑之年了，就好似剧本一样，情节曲折离奇，而我这剧中的主角，真正的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才更加体会到，来到世间与法轮大法结缘，在大法中修炼，随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多么可贵的万古机缘，我是何等的荣耀与幸福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欧洲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被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所鼓舞。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作者波兰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号。我是住在格但斯克的波兰人，我走进法轮大法是因为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一些可以改善健康和提升注意力的建议。他提到了一些不同的功法，其中就有法轮大法。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所有其他的功法，但唯独没有听说过法轮大法。我决定探究这到底是什么。当我打开法轮大法的主页，我深深地被网站的颜色和简洁的布局所吸引。我阅读了介绍，并观看了师父的教功视频。我觉得动作简单，并且练功时间不长，这些都非常适合我。当天晚上，我没有任何顾忌地做起了练功动作。练功让我感觉身体舒服，觉得头很轻， 因此我开始了经常练功。一天晚上在打坐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头顶有一股强大的压力，然后我感觉到各种不同能量在我的手上和身体穿梭。我以前也曾感受过这种能量，并在喜欢谈论此事的人群中与大家交流。也许这就是我不感到害怕的原因。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并且我还有很多问题。当时我还没有看过《转法轮》这本书，也没有看过师父的其他讲法，我只是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一天，我去了哥丹斯克附近的小镇索波特。当我穿过公园走向一家咖啡馆时，我注意到一位男士坐在一棵树下，在黄色的箱子上布置传单。我在传单上和他的 T 恤上看到法轮大法的字样，我想我应该和他聊一聊，结果发现他就是哥丹斯克当地的协调人。我走进看台，告诉协调人我最近练功时的感受，我们开始了一场关于生命和宇宙的有趣讨论。我了解到练功点和法轮大法的功法都是免费传授的。从小到大，我的人生观就是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免费的东西，因此我对他的话感到非常诧异。但是我能感受到协调人散发出非常正的能量，我决定试一试，以避免不必要的怀疑，所以我答应来练功点。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第一次来到练功点。当我们正在户外练功，我发现练功点练功比在家跟网上视频练功要困难得多。因为在户外这个嘈杂的环境中练功，附近飘来的美食香味好似餐馆在相互竞争，这时我根本无法入境，思想中翻江倒海，让我无法控制他们，我有点想要放弃。尤其是在做第二套功法时，一开始我很痛苦，然而看着协调人像雕像一样站在草地上，双手举起纹丝不动，我也决定坚持下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咬紧牙关，无视后背冒出的冷汗，我决定继续坚持。不知为何，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开始定期来练功点，尽管练功过程中会经历一些痛苦，并且最开始时会让我分心，但我发现如果我能在这样一个困难的环境中集中注意力，进步会更快。秋天的时候，我问协调人我们是否在冬天照常练功，他笑着说当然。看到他以前在练功点的表现，他的回答一点儿也不令我意外。我对冬天练功怀着复杂的心情，我无法想象如何在零下温度的环境下练功。一旦怀疑开始浮上心头，但是很快我就在自己的思想中排斥这种观念。我想如果协调人说可以，我为什么为此争论呢？冬天来了，外面的温度降到零度以下，协调人会在严寒中脱下鞋子双盘打坐，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想我也应该这样做。当我刚刚坐下，我立即感到脚上的冰霜。由于我很瘦，我对寒冷的感觉非常强烈，然而令我惊讶的是，当我入境之后，我就感受不到寒冷了，就好像寒冷停止了对我的干扰，我的脚甚至感受到了温暖。然而正当我这么一想，寒冷就又开始侵袭我的脚，我意识到我最好不要执着它。当我决定在寒冬中打坐，并明明白白地忍受冬天的严寒带来的磨难时，我非常确信自己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修炼方式。又一天在练功点上，协调人给我讲了《转法轮》这本书。以前我一直认为法轮大法只是练功，但很快我就知道这是真正的在提高心性，使人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于是我开始学习《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我需要处理我之前存的很多书，我是一个喜欢阅读和收藏书籍的人，小时候路过古玩店，经常忍不住进去看看有没有打折的书籍。由于通常能遇到打折，所以我经常带几本书回家，并存放在我的床底下。我买它们并不总是因为内容，而是经常因为它们的封面很好。然而每本书我只读过一次， 我从来没有把一本书重复阅读好几遍。那是我喜欢阅读从不同的角度描述相同或相似的主题的另外的书籍。转法轮就不一样了，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我阅读第一次的时候，我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不能一下理解所有内容，并且我阅读速度很慢。读完第一遍之后，我马上决定再读一遍，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本读了好几遍的书。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定期读书。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在读一本新书或重读转法轮之间做出选择时，我通常会选择转法轮。我感到想看别的书，例如小说、侦探小说之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转法轮中一段话是我当前认为对我修炼最为重要的，那就是舒默的一句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的理解是，师父用这几句话向我们传达了本体修炼和转化过程的精髓。这会很痛苦，会很艰难，但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在迷中修炼，眼前的一切真实的自我是真实的，迷中之外的世界是真实的，所以值得忍受所有的困难，并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耐心，最终摆脱破迷。我现在已经修炼三年了，这些年来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意识到，要想好好修炼，就必须不惧怕磨难，接受挑战，成为提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遇到困难时，我都会想起师父的话。师父说，我们一直经历考验，直至圆满。即使我们设法通过这次考验，并不意味着不会有更多的考验。因此，我开始将所有考验视为个人成长的机会。我意识到，如果这样的考验一直伴随着我，直到修炼结束，我应该开始把它们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偶尔发生的事情。一天，练完功后，协调人提到了一场在波兰许久未见，却在全世界掀起波澜的表演。我询问详情，他说他想说的是神韵，这是一个久负盛名的中国古典舞表演。我希望有机会，我能至少有机会看到这场演出，但由于他当时没有在波兰舞台上演出，出国外会有很大的费用。然而几个月后，我们得知神韵可能会再次在波兰演出，并在一段时间后确认主办的城市是托伦。我对此事感到非常兴奋。这是神韵这七年来第一次来到波兰，演出非常棒，充满了绚丽的颜色，舞姿优雅和精美，内容幽默，整体令人感叹并发人深省。看过神韵后，我得到一个可以协助新唐人媒体的机会，并参与了大纪元采访观众的项目。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没有这次经历，我无法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在神韵成功重返波兰后，下一个举办演出的城市是卢布林。在卢布林，我得到了在中场休息和演出结束独立采访观众的机会。这项工作包括询问观众们对表演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们最喜欢什么，或者什么特别令人难忘。之后，我们在波兰大纪元的网站中发表这些文章。在卢布林演出开始之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观看专业记者的采访，因为他们总能轻松驾驭采访内容，然后我将他们的陈述翻译过来。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没有采访过任何人。幸运的是，其中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给了我一些宝贵的建议。我拿到一个录音机，然后走到第一位受访者的展位。我想到了法，并在思考克服恐惧是不是一种战斗。我没有试图克服它，而是在想我从另一个同修那里听到的。他说，在采访前看一次表演会有所帮助，因为我们会被演出所散发的正能量影响，采访谈话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下去。那个时候，同一个表演我已经看过好几遍，觉得没必要再看。然而听到这个建议，我决定再看一遍，这对我采访帮助很大。 之后，采访变成了两个观众之间的对话，变成了深入感受的交流，最终绘制出了一幅难忘的夜晚画面。我知道，如果没有其他同修和神韵开始前的支持，我是无法应对这个挑战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成功了，因为我首先是一个神韵观众，和其他观众交流观后感受，其次我才是记者。我意识到，在练第五套神通加持法的时候，我总是专注于周围人在说什么。在练功之前，我经常会注意到别人的谈话，因此我很难入境。我的思绪总会飘忽不定。当我将我的意识带回到谈话中，我意识到我刚刚错过了一些提高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如今我时刻做到真，我意识到一些行为是对说话者的不尊重，以及缺乏诚实。如果我碰巧误解或遗漏了什么，我会询问说话者是否可以重复或再说一遍。我的理解是，至少在修口方面，法也是这样纠正修炼人的。最近我也有其他变化，我周围的一些人，主要是我的家人，还有以前喜欢酗酒的朋友，突然发现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戒酒了。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戒酒，尽管我向他们提到过法轮大法，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练。他们不是喝得少一点，而是已经完全戒酒，并且开始了更健康、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或许这和我修炼有关，因为有些人非常执着以前的那种肆意放纵的生活，现在突然发现那样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之后，我希望我每天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关于法，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我目前正处于人生的一个阶段，当我每开始新的一天，当我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会在做出决定之前停下来想一想，审视这样是否符合法的标准。结果是这种方式做出决定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行动本身也更加有效。法轮大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功法，使人变得更好。在我的日常生活或者每次学法或练功时，我都有这种感觉。每次学完法后，我都觉得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一点变化，离真相越来越近了。我对以前的一些兴趣不再那么执着，剩下的只是法。当我去工作和人交谈时，我注意到他们的兴趣和人生愿望，他们的目标、梦想以及他们所学的和谈论的所有东西。字里行间，我可以看到他们也在寻求那个法，一切都是为了大法。回想三年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我更加庆幸自己能够走上修炼的道路。当我很艰难地做着某事或经历考验时，我知道我可以通过考验，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没有人能告诉我们未来会怎样，还有遇到哪些困难，但我总是被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句话所鼓舞。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修炼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应该非常重视修炼。不知何故，我们得到了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希望，勇敢地走向圆满。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
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
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